1995年6月29号清晨的东莞市凤岗镇，一个老农挑着担子经过菜地，突然老农看到菜地当中的小路上横着一个大大的编织袋，编织袋里塞得满满的，袋口已经被撑开，散发出了一股臭味。老农有些眼花，仍然看到袋口里面白花花的椭圆形的肉体。哎，这是谁家扔死猪了呀？最近的凤岗镇的农民流行养猪，经常有猪病死，病死的猪肉卖不掉，也不好处理，有些无良农户就把猪扔到别家的菜地上。这个老农年老力衰，也管不了这么多，只能从袋子上跨过去。就在他跨过编织袋的时候，老农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劲儿。老农年轻时候养过猪，也杀过猪，对猪很熟悉，这个椭圆形的肉体看起来还真的像猪，但是皮肤非常细腻，和猪的粗皮完全不同。老农吃了一惊，忍不住放下担子，拉开袋口仔细查看，看了几眼，老农猛然发现肉体上有一片人的胸毛。天哪，这是人！老农吓得向后跌倒，差点昏死过去。凤岗镇公安局的刑警迅速赶到了现场，对编织袋进行了检查。老农判断的没错，这确实不是一头猪，而是一具被砍断四肢和头颅的男性人体。这是一起杀人分尸案。几个小时之后，东莞市公安局刑警紧急赶来进行现场勘查。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他们又有惊人发现。就在这个人体躯干不远处的菜地的深处，还有一个大的编织袋。刑警打开编织袋，发现里面是一具全裸的女尸，死了两个人，这可不是小事儿。东莞市立即组织警力进行调查。根据尸检表明，受害者显然都是有钱人。那具男尸虽然没有头颅和四肢，但是可以看出身上肌肉不少，这并非体力劳动者的那种肌肉，而是通过健身运动练出的肌肉。看来死者生前生活不错，曾花了不少钱去健身。至于那具女尸，一看就是有钱女人。女性死者大概30几岁，长相一般，体态丰满，皮肤非常细腻白皙，双手细嫩，无一点老茧。看来女死者生前绝非体力劳动者，甚至连家务都没有做过。女性死者生前没有被强奸，这不是强奸杀人案。但是奇怪，为什么歹徒残忍地将男性死者砍掉头颅，却让女性死者保留全尸呢？警方给出的唯一解释是，男性死者应该在当地比较有名，很容易被辨认出来，而女性死者则很少在东莞活动，没有人认识她，没有必要碎尸。虽然有了结论，警方仍然拿着女性死者的照片在东莞市进行排查，果然毫无收获。这周边只有区区两个人报警，都是儿童和老人走失，拿着照片到处找人辨认也无功而返，根本没有人看过这个人，案件陷入了僵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法医方面突然有了重大突破。资深的广州市法医无意中发现女死者的脚部大脚趾有些变形，经过法医反复的分析，认为这不是残疾或者死后尸变，而是因为死者从青春期开始就穿高跟鞋所致。表面上这个发现似乎没什么，实际上却有着极大的意义。案发是90年代，死者为接近40岁，也就是说他青春期应该是在60、70年代。 谁都知道六七十年代中国大陆是什么样，高跟鞋是资本主义的东西，谁敢穿怕是要游街。那么结论很明显，这个女性很可能不是中国大陆人。在东莞市有很多前来做生意的香港人、台湾人、澳门人、新加坡人，这并不稀奇。死者既然有可能不是中国大陆人，案件的性质也就不同了。东莞市公安局局长和刑警大队长决定成立626专案组，全力侦破这起杀人碎尸命案。专案组组长也就是局长王刚决定立即去东莞的外籍老板中调查，事实证明他这个判断非常高明。第二天专案组就有所收获，东莞市塘下镇一个五金厂的香港老板失踪。这个叫做岑家恩的老板失踪之前还有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。在香港的岑家恩太太回忆，失踪前的两天，也就是6月27号晚上7点，岑家恩驾车离开工厂，说是外出吃饭，晚上9点会赶回来开会。不过当晚岑家恩并没有回来。岑家恩的太太说，她的丈夫好色成性，在东莞、深圳、广州包养多个情人。晚上岑家恩没有回来，工厂其他员工也没有太在意，认为他可能是在哪个情人家过夜了。没想到第二天凌晨一点多，在香港的岑家恩太太突然接到丈夫的电话。电话中丈夫明显有些恐惧地说，自己急需80万人民币的资金周转，让太太立即带着钱送到深圳香格里拉酒店，并交给一个黑色皮肤的女子。电话最后岑家恩再三嘱咐妻子一定要按时交钱，千万不能拖延。岑家恩的太太是个家庭妇女，没有见过什么世面，顿时被吓得不行。她急忙找到自己的父亲，也就是岑家恩的大老板。岑家恩的岳父立即找到女合伙人陈杰文商量怎么办。陈杰文也是香港人，十几岁就开始经商，他只有30多岁，社会经验却很丰富，沉得住气。陈认为岑家恩肯定是被人绑架了，不过岑是被大陆人绑架还是被香港人绑架还不好说。当年香港有一些专门绑架富人的黑社会分子，陈认为有可能是他们干的。香港黑社会是谋财不害命，只要给钱就会放人，但如果报警就有可能会被撕票。陈杰文认为不能报警还是破财挡灾。见岑家恩太太只会吓得哇哇哭，岑家恩的岳父年纪又很大，陈杰文自告奋勇地带着80万赎金赶赴深圳。28号下午，岑家司机阿豪开车带着陈杰文和80万人民币现金赶到深圳酒店。果然陈杰文被一个黑色皮肤的女人接走，由此陈杰文也失去了踪迹，80万元现款不翼而飞。根据岑家恩太太的描述，这两个死者很可能就是岑家恩和陈杰文。岑家恩太太已经赶赴东莞辨认尸体，男尸没有头颅和手脚，毕竟多年夫妻有什么认不出的。从胸毛和其他的痕迹之中，岑家恩太太确认死者就是岑家恩。司机阿豪也认出女死者就是陈杰文。确定了死者，案件却仍然困难重重。岑家恩是个做生意的老板，从香港到大陆认识无数三教九流的人，社会关系极为复杂。岑家恩为人精明爱算计，得罪过不少生意上的朋友，有可能是其中一个人买凶杀的。除了生意以外，岑家恩非常好色，情人众多，长期包养的小姐 都有好几个，也不能排除轻杀。还有岑家恩是当地比较有名的老板，谁都知道他有钱，也有可能被人谋财害命，可能性太多，社会关系太复杂，警方摸排了很久都没有头绪。专案组突然想到了一个关键人物，就是岑家的司机阿豪。阿豪开车将陈杰文送到酒店的时候，曾经看到过接他的黑色皮肤的女人，这是一个重要的线索。阿豪认为这是香港黑社会绑架杀人，吓得连工资也没要，离开岑家在香港躲了起来。东莞警方联系香港方面，请他们帮忙找人，经过反复寻找，终于找到了阿豪。阿豪开始拒绝合作，经不住香港警方反复劝说，最终反映了一个重要的线索，那个黑皮肤女人我好像以前在哪里见过，她似乎是岑老板以前的一个情人，叫什么名字就不知道了。警方立即将调查重点放在岑家恩的情人上。遗憾的是，岑家恩的情人实在是太多，不下几十人，有过一夜情的小姐更是不计其数。这些情人小姐基本都不是本地人，用的都是假名，还经常换城市。依靠专案组这一点警力，短期内根本无法调查清楚，于是案件再次陷入死胡同之中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一集的《中国大案纪实》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